小熊把礼拜犬塞进了出租车，抬头往楼上看了一眼。拜拜在车里催着。小熊上了车问道，
您知道那摇滚乐手住几楼吗？
你少跟我您您的啊。拜拜耷了下脸。一会儿小熊又问，
你认识那个人吗？
哪人呢？
就果丹皮乐队的主唱。
没听说过。伊娜进洗手间纠结了半天，生怕尿尿的声音太大，万一人在外头听见了得觉得他多粗俗啊。可是实在是憋不住，他倒憋出个法子来，先摁了冲水，再同时小解，这下身心都舒坦多了。完事儿，他抹了点口红，想想又给擦了，正要出来，小熊的电话来了。伊娜不耐烦地问，
你干嘛呀？我是小熊。
我知道，什么事儿啊？小熊问他跟谁在哪儿干嘛呢，把伊娜给气炸了。你管呢？你有事儿没事儿啊？
那什么，我在医院呢。那是李老师拜拜的脚让花盆砸伤了，我身上没那么多钱，你能给送点钱来吗？
伊娜就觉得可疑，可是又说不上来哪儿可疑。他离得近吗？怎么就想起找他呢？
小熊说，可近了，就你们旁边那医院。
我们旁边？我们哪个旁边啊？你知道我在哪儿吗？
这个时候张丹在外头敲门问怎么了。伊娜喊道，
哦，没事儿，我接个电话。
小熊更急了，你能马上来一趟吗？就朝阳医院。
伊娜一听还真近，刚要再问，小熊着急地说，
哦，拜拜老师叫我呢，你赶紧过来啊，急诊室，我等你。
伊娜愣愣地看着电话说，嘿，诚心的吧。可是不去又不好。伊娜在门口换鞋的时候，张丹问道，
你真去啊？
伊娜说得去，好像挺严重的。张丹顺势把他顶到了墙角，腻腻歪歪地说，
我怎么不信有那么严重啊？
伊娜说她不了解情况。张丹就端起他的下巴说，
就跟你多了解似的。
伊娜没有瘫倒，身感体力好，被动而缓慢地小声说道，
我也不了解啊，所以我得过去看看，我马上就回来。
张丹低下头，轻轻地亲了一下他的脸。
别去了，让别人去吧。
伊娜自以为想出了好主意，说，
哎，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吧。
张丹马上就把手插回兜里，靠到墙上悠悠地问道，
那碰上狗仔队怎么办呢？
伊娜说，哪儿至于啊，这么两步道。
张丹说，你没红过，你不懂。
万幸拜拜没有骨折，搭着小熊的肩膀往外走。看小熊心神不宁，洞悉地问，
你刚才给谁打电话呢？
小熊说，伊娜离这儿近，让她来接一趟。小熊想把拜拜放过道椅子上，出去看伊娜来没有来，被拜拜吼道，
我不坐，我要回家，现在马上立刻就。
估计伊娜已经在路上了，小熊非常的为难。拜拜说，那有什么呀，再让他回去呗。看小熊不动，拜拜踮起脚飞快地往前走，
我先回去了，你等他吧。
小熊赶紧通知伊娜，伊娜都已经快到了，还劝他别着急，
你不是没钱吗？我有啊，你就稍微绷会儿嘛，反正我都出来了。
哦，那就好，可是我们已经在车上了。
那边沉默片刻，随即一串的破口大骂，
嘿，有你这么算人的吗？啊，咱俩关系倒退100年，我告诉你啊，骗子，大骗子。
伊娜愤怒的在街上迅速的掉了个头，黑暗之中昂然走出一位警察，潇洒的敬了个礼，直接跟他要驾照。伊娜翻了半天没带，警察说，对不起，那得扣车了。伊娜突然操起了一种奇特的外国人的腔，
对不起，
我昨天刚从法国回来。警察不可思议地打量着他说，
哪国回来你也得带驾照啊。
进屋，伊娜刚要解释，被张丹一把揽进了怀里，在他的耳边抱怨道，
怎么这么久啊。
伊娜不好意思地挣开，却发现屋子里所有的灯都关了，各处点着蜡烛，香气弥漫，音乐似有若无，一派入骨柔。张丹问，
你觉得好吗？
正好。你在家也只听自己的音乐啊？你不听点别人的？你够自恋的。
伊娜用不会说话掩盖紧张。张丹把他板到面对面说，
怎么样，我都准备好了。
伊娜在他胸前幸福地闷了会儿，突然抽离说，
那咱们看个片子吧。失恋33天你有吗？我还没看呢。
张丹心道，这不是做梦呢吧。耷拉下脸说，
我不看国产片儿。
啊，那有啥外国的吗？
伊娜翻着沙发上散落的 DVD 问道，
制造伍德斯托克你看了吗？
没看。
那咱看这个吧。
你也没看。
我看了，特好，我再陪你看一遍。
把拜拜送到家，小熊就想走。拜拜板起脸来，这孩子也太不懂事儿了。闯这么大的祸，走个面就要颠儿，好歹得陪着聊一万字的呀。小熊坐着半天憋出一句话来，
要不咱把伊娜也叫过来一块聊吧。
嘿，我跟他熟嘛，就把他叫过来。
拜拜很生气，小熊记得伊娜是拜拜推荐来的，怎么会不熟呢？
拜拜耍混蛋道，好多人都是跟我熟，问题是我跟他们熟吗？
看小熊不敢吭声，他忍不住问，
哎，你是不是喜欢他呀？
小熊脸红不语。拜拜哼了两声说，
哼，我早就看出来了，问题是他喜欢你吗？不是我打击你啊，我现在反正也没什么事儿，掰开了揉碎了给你分析一下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们俩没戏。
小熊的眼睛本来一亮又暗了。
为什么呀？
你知道他以前是什么人吗？骨肉皮，专跟摇滚乐手混的失足女青年。你呢？你会什么乐器啊？
他小时候玩的特疯，老不回家，跟外头刷夜，所以现在他们家管他特严，这都是吃过亏的主。
看小熊一脸的失望，拜拜心里暗叫痛快，语气却变得循循善诱。
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就我观察，你性格还挺老成的，所以啊，更适合熟女。
小熊问，多熟啊？安那样的，他恐怕不行，他还是喜欢同龄人，活泼点，大方点，稍中性的。
拜拜告诉他，很多人都不了解自己内心真正的需求，而人性是需要开发的。
片子看完了，张丹打了个哈欠，问伊娜道，
哎，怎么样，看够了？
然后又凑上来柔情蜜意地说，
接下来你想干嘛呀？
伊娜看了一眼表，站起来说，
哦，太晚了，告辞了啊。
张丹简直都要疯了，他从来都没见过这种不解风情的女的。伊娜说，家里人规定必须12点之前到家。张丹在后头问，
你多大了呀？
哦，26了。
还这么听家里话呀？
那不，我也没办法嘛，特殊家庭呗。
哼，你真是我见过的比较令人意外的女孩了。
伊娜嘻嘻地笑着站起来，
真的？那我就当你夸我了哈。
我就是夸你呢。
出了门，伊娜本来想说再见，人家已经把门给关上了。伊娜还算平静，直眉瞪眼地从单元出来，突觉不对，一扭头，一个黑影在闪躲。
小熊？
小熊一副你也在这儿的样子从黑暗中走了出来，说拜拜就住这儿。伊娜觉得很不对劲，可是又不知道哪儿不对劲。走着走着， 突然跳起来猛地掐住了小熊的脖子问道，你刚才为啥算我呀？小熊拼命地解释，
我没有，是李老师那脚没什么大事儿了，没花多少钱，然后他就哭喊着非要回家，我真不是诚心要涮你。
伊娜说，主观没要涮，客观涮就行吗？耽误他多大事儿啊？
小熊问，耽误了？
当然耽误了。
看小熊长出了一口气，伊娜不解地问，
嘿，你还挺高兴。没有，我陪你。
你陪？
哼，你陪？
到车前，伊娜问要不要烧它呢？小熊让她赶紧回家，别让家里人不放心。
伊娜说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跟你没完。
小熊笑眯眯地说，
呵呵，那太好了。
看伊娜眼睛又竖起来了，小熊尴尬的笑，
真没有，我误会。哎，你是不是我想跟你说。
伊娜听不出头绪来，她拿车钥匙指着小熊，一字一顿的说，
我明白了，你是不是对拜拜有意思呀？
怎么可能啊，他多大了，拼一下都能生我了。
伊娜愣了愣，叹息道，
嘴太毒了，太毒了，太毒了，这要是给拜拜知道，非弄死你不可。
家里一片黑，伊娜侧耳听听，万籁俱寂，便蹑手蹑脚地摸进了自己的屋里，放心地摁开了开关。迎面她妈妈正端坐床沿，伊娜扑通一声给跪下了。
哎呀妈呀，不带这么吓人玩的。
伊娜的妈妈眼睛里渐渐聚满了泪水，哽咽道，
你就是诚心的。
伊娜说，我不是诚心的。
伊娜的妈妈指着墙上的钟说，
都几点了啊，你看看表。
才过去三分钟，伊娜很委屈，这紧赶慢赶的。姨妈问，
你为啥不接我电话呀？你明知道你不回来我就睡不着觉，你这是叫我死啊。
然后慢慢的就嚎啕的不成个整句子了，
你答应过我不让我操心的，不让我难受的，我就瞪着眼睛呢看着表，妈都要崩溃了，你知道不？
伊娜蹲在妈妈的膝下也要崩溃了，都这么大人了，隔三差五的给闹这么一出，今天他尤其的搓火，赌气道，妈，我总得结婚嫁人离开家吧。这话让姨妈崩溃的摁不住了。姨爸闻声进来了，
又闹，还让不让人歇着呀？他这不是回来了吗？得了得了，睡觉去。
你还想着他说话，你们俩就是一头的。你不知道他不回家，我脑子里就跟过电影似的，全都是恐怖片。他答应过我绝不晚回来的，这做人怎么这么没诚信呢？
无论是从牛掰的时尚编辑角度出发，还是从适龄女青年的角度出发，伊娜都觉得自己过于听话了。十二点回来这算多大的事儿啊，谁不愿意在外头多玩会儿啊？就他天天的揪着心，死活怕把妈给得罪了，可是还是给得罪了。他懊恼地坐下来问，那我搬出去住行不行啊？咱都省心。好多像他这么大的女孩都搬出去住了，就他不能够在精神上断奶给人笑话。伊爸和稀泥道，
你妈这也是为你好吗？
伊娜闷声闷气地说，
那我也是为你们好啊。
伊爸只想把今儿晚上对付过去再说，让闺女别顶嘴，赶紧道个歉，有事儿啊明儿聊。看伊娜要犯一根筋，他玩命地使眼色，
赶紧的，大家都消停。
伊娜本来想趁着心情不好发泄发泄，可是一看他妈妈又拉开了要哭的架势，只能服软。
得得得得得，您别介，我错了，我就不应该晚这三分钟，这样行了吧？
一爸把媳妇儿强行给拽走了，一妈还抱怨着，
我怎么就这么吃力不讨好啊？
伊娜起身目送父母大人出了门，才又坐下来，癫狂地把头发抓乱，长吟了一声。葛一清难得有抬走，妆化半截儿，崇文来找说钥匙忘带了。葛一清顶着大浓妆把钥匙送出来，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问，
成心的吧你？
崇文说就是找不着了。葛一清数落这败家爷们儿，丢了又得配新的。
我看啊，你就是成心的，你好不回家。
崇文问他，脸不是过敏吗？怎么不把这个活给推了呀？葛一清说，早就签了的，实在是没办法。崇文葫芦他头发问，这都什么呀？葛一清躲，让他别闹，刚做好的。又骂，钥匙不知道落在哪个小姑娘家了，等哪天回家一开门，一女的抱孩子屋里喂奶呢。正打情骂俏呢，成心小鬼似的出现在了签到处。葛一清眼尖，一捅崇文，
哟呵，跟励志姐约好的吧。
成心收了资料，旁边的记者正看红包里有多少钱，他也扒了找，站那儿左翻右翻。葛一清笑道，
哟呵，你小情人工作还挺勤奋的哈。
程心回到了接待处问，嗯，我这资料有遗漏吧？
人拿过来翻了翻说，这都在啊。
旁边又一个有红包的，程心直不愣登的说，
没有车马费啊。
接待的人互相看了看，一个人口气不太好了，
这回没有车马费。
程心还没反应过来，另一个人问，
你哪杂志的呀？
程心怯了三分，
哦，坚果的。
没有，也不是每回发布会都有车马费啊。
旁边有个体面姑娘忍不住跺起脚，
哟呵，行啊，坚果的编辑都敢张嘴要车马费了，这要我们这么牛掰的杂志，我们都不好意思。
程心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默默地走开了。崇文看不下去了，刚要动，被葛一清一把给薅住。
哎，干嘛去啊？他们，那关你屁事儿啊！
崇文看着那帮女的在程心瘦小的背影后指手画脚，不禁叹了一口气。葛一清眼睛一斜说，
怎么着，心疼了？
他跟您什么关系啊？您要替他出头，怎么没见您替我伸过手啊？
我替你伸手，咱俩得谁替谁伸手啊？
葛一清一想，也是，笑道，得，我是大女人。他嘱咐崇文赶紧回家，别在外头给他招事儿。那边公关公司的人又是一阵的狂笑，这回葛一清没能拉住。崇文过去问，
你们这样有劲吗？
一看是个男的，对方有点谨慎了。崇文说，
你们怎么这么势利眼啊？不需要人家发稿可以不让人家来啊，这么欺负人有意思吗？不就仗着是公关公司的吗？离开公关公司你们算什么呀？你们
一个人恢复了状态，焦金地问道，
你是哪家媒体的呀？
葛一清走上前说，
不是媒体的不行啊，看不过眼不行啊。
一见是要表演的模特，对方不想置气，顾左右而言他去了。崇文走到酒店的门口，程心突然从旁边闪出，拦在了身前，眼睛却看着别处说，
谢谢你。
崇文倒有点尴尬了，说不用啊。
别走，甭怕他们，去看你的。
程心重重的点头，走两步又回来说，
替我谢谢葛一清。
安早上一出门，正撞着梁秋挽着外籍老公在遛弯，浓妆戴副黑边眼镜有镜片的，大方的迎上来 say hi。 Peter， 你还记得安吗？我的高中同学。
哦，记得呀，迷人的安。
Peter 也是美国人，
发际线稍靠后，总是笑嘻嘻的。梁秋问：“
安，你晚上也去爱马仕的派对吗？”
安说：“不。”梁秋不肯放过他：“
为什么不啊？这么重要的派对。”
安说自己有更重要的事儿。突然他问露着胳膊露着腿的梁秋说：“你穿这么少不冷吗？”梁秋的心里暗骂，嘴上却非常的 nice。
I'm okay, thank you。
行了，我先走了， Peter, 拜拜。梁秋在后面喊道：“什么时候来我们家玩啊？”
Peter 就纳闷了：“你怎么一见到他就要说英语啊？”
梁秋沉下脸说：“他以前对我也这样啊。”公关公司找安，口气很不好，还问程鑫是不是资深编辑。安还没到，孙颖现在只把荣轩当领导，有事儿都先问问他的意思。荣轩说要是再打过来就转给他。一会儿桌上的电话响了，荣轩的声音比平时大了一些：“
你好啊，是我姓沈。”“
啊，真的吗？”“
啊，行，我会跟他了解一下情况的，再回复你好吗？”
放下电话，荣轩朗声问道：“
程鑫，公关公司投诉你索要红包，你要解释吗？”
程鑫并无惧色，说道：“没什么可解释的。”荣轩没想到他还挺强硬的，问：“
那这是事实吗？”“
哼，那看怎么理解吧。我就是问了一句，如果问就算要，那就是要了。虽然我并不觉得问一句就算是要了。”
崇文发现程鑫不知不觉之间已经摸索出了一套对付荣轩的办法。这女的们可真诚啊，都不是省油的灯。
小说《穿动物园的女编辑》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作者赵赵，演播小曾，编辑张璐。